示录第十章。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章。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，第十一节到第十一节。好，一起来。
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，是展开的。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生。七雷发生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七雷所说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”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，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，起誓说：“不再有时日了。”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，有吩咐我说：“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”我就去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”他对我说：“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”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天使对我说：“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”
好，老爷们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。那有的人认为呢，这位大力的天使是加百列，但有人认为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这里说他披着云彩，记不记得诗篇104篇第三节说他是用云彩为车辇，还有他的头上有红。那启示录四章三节提到有红围着宝座，还有这里说他脸面如日头，这个正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面上的脸上的情景，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。他的两脚呢像火柱，一只脚是踏海，另一只脚踏陆地。这样一个图画就让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身形跟他的力量，因为海陆相连就是整个世界。这个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力量跟权柄通行全世界，不止在陆地站得稳，在海上他也一样牢牢地站稳。那这个大力天使手中有一个小书卷，这个书卷一展开却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。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给老约翰看见的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启示，而且在一个短时间让他看见。然后这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呢有七雷发声。所以老约翰看见小书卷展开了，然后又听见七雷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预备把它记录下来，但是有声音禁止他这样做。换句话说，当时他所看见所听见的，神只准他一人知道，不要让他再传递给别人。记不记得保罗也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，他听见那个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哥林多后书12章4节。所以你看保罗跟老约翰都有同样的经历。那既然七雷发声不准说，我们就不必揣测到底神启示给老约翰的是什么事情。我们就是知道老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就不说了。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他只向一个人讲话，这个人也不需要把这些话讲给别人听。所以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 然后呢，老爷爷所看见的那个踏海踏地的天使，他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，地和地上之物，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所以大力天使现在做出一项宣布，而且还启示为证，不再有时日了。有的人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时间的终结，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时间不再存在，此刻永恒就开始了。但是吕正中译本是这样翻译，他把不再有时日了翻译作必不再有单言的时间，必不再有单言的时间。事实上你看那个小字，我们和本圣经的小字也写不再单言了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蹉跎时日，因为主耶稣就要回来了，他要结束这个苦难的世界，他不再单言了。希伯来书10:37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所以不再有时日了，不再单言了。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什么是神的奥秘？神的奥秘就是他创造万物的旨意，还有基督在救赎大功中他所定下的计划。有的人把它称为神注定要显明出来的计划。哥罗西书2:2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以弗所书5:32提到基督跟教会联合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哥林多前书15:51-52告诉我们，圣徒的身体可以改变成那个不朽坏的荣耀身体，这个也是一个奥秘。人被改变成耶稣基督的荣耀形状，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，那个神的种子显出来，那个圣洁无瑕疵的荣耀教会被建造完成，基督的心腹装饰整齐，圣城新耶路撒冷建造完成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这个就是历世历代神的仆人众先知所传扬的佳音。老约翰先前所听见的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吩咐他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有的人觉得这个小书卷是指着神的话，指着福音的奥秘，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里的小书卷其实就是底下启示录11:1-13所要告诉我们的话。还有的人认为这个小书卷是神对教会所说的信息，讲论教会在末世的使命。好了，约翰去天使那里取书卷，天使跟他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为什么神要老约翰吃这个小猪圈吃下去？因为一个神的使者，他一定要把神的话吃进他的生命里，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，这是很要紧的，所以要吃小猪圈。遵行神的话不容易，所以会觉得肚子发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是在苦难当中学习遵行神的话。可是呢，他说在口中会觉得比蜜甘甜，比那个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。诗篇119:103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心中呢比蜜更甜。神的话比蜜更甜，这句话背后可能反映出犹太人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有趣的习惯。一个犹太的小孩子，他要学习希伯来文字母，然后老师他们是用面粉掺混蜜糖，然后把它写在石板上。老师就教他们，哎，这个希伯来字母怎么读，你要去认识它。经过教导以后，老师就 指着石板上一个字母问班上一个小孩说，这个字母是什么，你来读读看，如果这个孩子读得很正确，好，他就得到一个奖赏，他用舌头去舔那个字母当作他的奖赏，他在吃糖果，所以在口中真的甜如蜜。那对老鸢儿而言，书卷同时带来甜蜜跟苦味，他知道作为神的使者，作为神的仆人，是一件喜事，也是一件苦差事。可喜的是自己被拣选做神的使者，这是多么荣幸的事。但是呢，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有关末日的信息，是一件苦差事。有的时候讲的事情真的有点可怕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老约翰的处境。他可以目睹那个天上的秘密，虽然神和圣徒至终会得胜，但是他现在需要把这个恐怖的末日的信息向人宣告，实在是一件苦差事。所以老约翰吃进这个小书卷，在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他的肚子觉得发苦了。所以吃神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认真看待神的话，要吃神的话，然后我们传达神的话，传扬神的话，这是每一位圣徒都要有的经历。我们先要让神的话成全在自己的身上，有时候是痛苦的经历，在不容易的环境里头，我们继续好好的遵行神的话，守全主的命令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满口恩言传扬主的道。所以天使就跟老约翰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所以你会发现圣徒在灾难当中不是消极的逃避环境，而是你真的住在主里面，你真实的从主得着力量去遵行主的道，然后一有机会你就传福音，你就积极的传道做见证。事实上灾难会显出谁是真实的得胜者，灾难会显出那些神真实的圣徒，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神荣耀的同在，这个神荣耀的同在就是他们藏身之处，所以他们隐藏在神荣耀的同在里面，他们里面一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世界上的人看见灾难怕得要死，可是圣徒里面就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有得胜的生命，这样一种生命就会吸引别人也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，吸引世人来寻求主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三节，请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；又有权柄，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，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上到这里来。”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这里提到说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。其实在这里量度的杖，它的字义就是一根芦苇。你知道有一些草它长大以后，它的茎像竹竿一般，长可以达6到8英尺，所以这些草的管径就可以用来做那个量度的杖，像尺一样。所以吕正中译本把这个第一节翻译作：有一根苇子仿佛量杖给了我。所以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那个量测量的景象，以西结书、撒加利亚书、阿摩斯书，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景。那所谓量度，量一量，为什么要量一量？表示呢，有人他要预备新建或是重修一个房子，当然也可以用来做，因为他要把这个房子拆毁的一个准备。可是在这里，这个量的意思是保护，是保护。所以这个量的意义，就像前面启示录7章2到3节提到的盖印。所以量跟盖印，量一量跟盖印，意思都是要来保护上帝忠心的子民。当魔鬼这样全地施展袭击的时候，神要保护他忠心的子民不受危害。那么老约翰特别提到要量的是神的殿，还有祭坛，还有在殿中礼拜的人，但不需要量外院，因为那个地方圣殿的那个地方是交给外邦人的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分作4个庭院，它的庭院由外面一直到里面，最里面就是集中在那个至圣所，最里头的至圣所。那最外边是外邦人的院，外邦人只能走到这里，外邦人如果超越这个界限会受死刑的。所以在这个外邦人院跟进一步的这个妇女院之间有一道栏杆，围着四周，而且在栏杆上有个牌子写：外邦人不得擅自进入，违者立刻处死。好，从外邦人院进到第二个庭院是妇女院，那妇女只准走到这里。第三个是以色列民院，普通的犹太男人只准在这个范围出入。最后一个是祭司院，那里有一个铜做的燔祭坛，圣所里头有金香坛，那最里面当然就是至圣所。那启示录是在主后90年左右写成的，而你要知道，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围城之后就被摧毁了。那威廉巴克莱认为，这个启示录11章2节这里的经文可能跟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有一些关系，因为当时罗马军围城，犹太人奋勇抵抗，在耶路撒冷城做出一个最后的顽抗。那在这一次的围攻里头，犹太人有一派人就是奋锐党人，他们就是不肯向敌人投降，他们宁愿被杀也不肯交出圣殿。然后呢，城墙倒塌之后，他们就立刻退到圣殿做最后那个拼死的抵抗。当时有人讲这样一句话说：不要惧怕，那些外邦人只能攻占到外邦人院为止，就是最外面那一层外邦人院为止，他们可以在外邦人院尽情的做出一些毁坏的事情，可是他们不能入侵圣殿的内院，上帝不准他们这样做。可是当然后来他们失望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人开始入侵内院，所以这些奋锐党人都被杀了，圣殿也被毁了。可是那句话的经义却留下来， 就是在恐怖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像启示录十一章讲的，殿外的院子留下不必凉，所以只要测量这个圣殿的内院，把圣殿还有祭坛还有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，可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了，是因为是给外邦人的。当然我相信老约翰提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不是想着20多年前那个被摧毁已经不再存在的圣殿的建筑物。圣殿对老约翰来讲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神要把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，那个意思就是他要量度神子民身上那个属神的成分，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真的是属灵的成分，有多少仍然是属肉体的。属肉体是没有办法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，对不对？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那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所以整个教会需要在主耶稣里面不断地成长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哥林多前书3:16。所以你在那里量圣殿，量殿中礼拜的人，就是把那个印盖在神子民身上。所以在试炼充满灾难的日子，他们得蒙保守，得着神的保护。那么外邦人他会迫害圣徒，践踏圣城42个月，然后呢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也会跟那些对神很忠心的圣徒征战，交战42个月。这是启示录13章要告诉我们的事。你知道神加重灾难在这个地上是要催促人悔改，所以你看这里提到有穿毛衣的那个传道，穿着毛衣的人传道1260天。其实他提到这两个见证人，二就是做见证的数目，其实他指的就是众圣徒会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1260天。所以这个两个毛衣的传道是指着忠心做见证的圣徒，二是做见证的数目。经常有人在猜谁是两个毛衣传道人。有一次我们收到一份刊物，他提到说我跟某某人就是这两个穿毛衣传道的，然后讲一大堆什么他从神领受的信息，他就是不懂圣经。二就是做见证的数目，所以你不要猜哪两个人是穿毛衣的那个传道人。这里提到他们做见证1260天。接下来您会读到代表教会的妇人在旷野里被神养活一载两载半载，所以你看见启示录提到42个月、1260天、一载两载半载，其实就是在讲同一段时间，表明这些事是同时发生同时在进行的。那么关于这两个穿毛衣的传道，他提到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这两棵橄榄树也出现在撒加利亚书4章。撒加利亚书4章提到这两棵橄榄树是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，那个金色油就是象征圣灵的膏油，而这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，是被圣灵的膏油膏抹的人。而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就是指着行政领袖所罗巴伯还有宗教领袖耶稣亚。但是在启示录11章是指历世历代神所高立的真仆人，他们发出光来像灯台，他们传道所到之处，神就兴起各种作为与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，而且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表示他们的话大有能力。那个火一出来的时候，世人真的是坐立难安，世人会遇见神那个审判的火光， 所以这个火不是真的要烧灭仇敌，就是要让人被神的话烧到，被神的话烧到，烧进心里面去。接下来启示录十一章六节，提到说，他们两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日子叫天必再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这个引用了两个旧约的典故，他是提到两个也很有圣灵大能的见证人，一个就是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有祷告的权柄全能，他一祷告就叫天不下雨，必再不下雨。又像摩西一样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而且随时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。那么神就一直保守看顾他的见证人，直到他们忠心地做完见证，才容让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死他们。那他们为主殉道，尸首就倒在巴比伦大城的街上。其实你刚刚提到大城，提到巴比伦大城，其实老约翰是在影射当时敌对神、逼迫神的、逼迫圣徒的罗马城，因为他活在那个时代，他不能随便提到罗马这个字眼，所以他用大城、巴比伦大城来影射罗马城。那这个大城又被冠以两个可怕的地名，这里说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。索多玛跟埃及，你知道在以赛亚书一章十节，先知以赛亚也称耶路撒冷的首领是索多玛的首领，而耶路撒冷的人民是俄摩拉的百姓。索多玛跟俄摩拉代表了罪恶的典型，是道德堕落的代表，而埃及就是敌对神、敌对神的子民，又使人做奴仆的国家，他们看重财富跟排场。耶路撒冷本来是大君王的京城，他背道不认主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启示录呢，他常提到这个巴比伦大城代表奢华宴乐又高傲自恃的那种世界的灵。所以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，他把圣经中那个代表敌对神的城邦全部统合起来，所以他提到大城、索多玛、埃及，把敌对神的城邦通通统合起来。那这股敌对神的邪恶势力当然是很讨厌神的两位见证人，所以他们杀掉这个两个见证人之后，两个人就沉尸街头不掩埋。你要知道这种不把尸首掩埋的做法，在犹太人的眼中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现在也一样。所以你看他们在挖那个什么万人沟、万人坑，对不对？把那些被疫情击倒的人，他们死了被埋在那些地方，一定要让他掩埋。所以你不让两个人被掩埋，犹太人觉得真的是太可怕的事。那人们憎恶这些神忠心的圣徒，那个憎恶达到极点，对不对？所以竟然会因为神的见证人死了而欢欣快乐，好像庆贺节期一般。哎，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在这里耶。经过三天半，有生命的气息进入这两位被杀的见证人体内，他们便站起来了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对不对？死后三日主耶稣复活了，那个复活的灵运行在神忠心的圣徒身上，叫他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召到天上去了，就像当日以利亚乘着旋风跟火车火马升天一样。犹太人也传说摩西是驾云升天。接下来就发生地震，带来极大的损毁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居民当中有7000人死亡。结果看见这么让人可怕的事件发生，而他们没有被掩埋在地震的灾难里面的人，他们的心就醒悟过来， 他们恐惧战惊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有没有？在十三节说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这个意味着代表世界权势的巴比伦大城，他在末日大审判之前，他们被教会的见证所攻克，被教会的见证征服了，他们在那里承认神的全能，所以把荣耀归给神。我相信这个启示录十一章提到这两位见证人怎么样寻道，施舍怎么样施守，他们的尸体怎么样被观赏，怎么样复活，有可能是一种寓意的说法，寓意的说法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。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要向主降服，愿意真实的向自己死掉，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忠心地传福音，做见证，宣扬主道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主耶稣说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为什么不怕死？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，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都有升天得荣耀的盼望。你知道吗？每天都在预备什么？预备好背题。主耶稣有可能随时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的，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背题。还没有背题之前，神正在量我们，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被量在这个圣城里面，而不是被量在外邦的世界范围里头。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可能遇见迫害跟殉道，但是我们就是至死忠心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像主一样。有的人他们在聚会当中，他们强烈的感觉到被神量度，神的灵，神的道在对他们说话，显明他们的需要或亏欠。当神显明我们的需要，显明我们内里的亏欠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认罪悔改，继续起来好好的追求主，追求圣灵充满，神就把我们带进他荣耀的同在中。圣城是一个充满神荣耀的地方，所以你被量在圣城里面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身上一直有荣耀的同在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强调？不管处于任何环境，我们继续的渴慕追求神，继续的顺服神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一直踏在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，你身上一直有神荣耀的同在，你就是住在圣城里，你就是被量在圣城里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十四到十九，十一章的十四到十九节。启示录十一章十四到十九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，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
这个最后一节其实是跟启示录十五章第五节衔接的，好，这一节应该连接到启示录十五章第五节，所以这节经文我以后再讲。主耶稣再来之前，还会有极大的灾祸要临到世界上，所以这里说第五号是第一样灾祸，第六号是第二样灾祸，而第七号将引出七碗，就是第三样灾祸，是最后的大灾难要施行在世人身上的。而这个第七号显然就像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所提到的神的号吹响，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，提到号筒末次吹响时，死人要复活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成那个不朽坏的荣耀身体。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世上的国将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是审判的大日，是神的愤怒要倾倒在地上的日子，同时也是神的仆人、众先知、众圣徒、一切敬畏主名的人要得赏赐的日子。所以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机会，也是这个世界的机会。神先将号筒放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一直吹出有定向的号声，传那个爱的福音，呼唤世人赶快回转归向神。我们一直告诉众圣徒要向着标杆直奔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因为将有一日会来到，天使要接过号筒，要吹这个末后的最末后的号筒，吹出第七号，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有机会传道做见证，世人也不再有机会听福音了。在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，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二十四位长老是说昔在今在的主神，他没有讲以后永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是末了了，今天已经是末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以后永在了。他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他没有很详细的提到神的愤怒是怎么样临到，还有呢大灾祸是怎么样临到，那个要在启示录十二章，等一下后面一章，十二章到十九章他才会详细的提到。所以这里只提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然后他说：你的仆人、你的众先知、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到了，这个是最后的审判，是最后的审判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那这二十四位长老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，是代表新旧约的得胜者。得胜者一定会有赏赐。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特别提到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所以对于那些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一点也不爱世界，一直在那警醒好预备主再来，预备好自己要被提的人，心中所在意的是什么？是天上的赏赐。我们不在意地上的这些，我们在意的是天上的赏赐。所以底下我想要从圣经来看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得赏赐，那个是我们要留意在地上要学习的。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请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。
保罗告诉我们，凡立志在耶稣里头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，所以敬畏神敬虔度日的圣徒都有可能在世上遇见逼迫，遭人恨恶，被人拒绝。但是当这样的圣徒遇见这种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，要想到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这是为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是神要使他们 经历试炼之后变成金金的器皿，变成金器皿，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所以要欢喜跳跃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反而要欢喜跳跃。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有话对那些为神的道还有为做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说，神跟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，所以那个数目还没有满，还会有更多的人他们会得着赏赐的。神预备了极大极多的赏赐要给那些忠于主忠于神的道的圣徒，这些人他们不逃避苦难，他们遇见苦难没有灰心丧志，反而有受苦的心志为着主，所以他们跑完当跑的路，打完当打的仗，守住所信的道，所以他们可以得着主为他们预备的赏赐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7节，请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7节，找到了一起来读。
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
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会持续牵动整个永生的年日，神要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，或者是得赏赐，或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舍己，就是要放下自己，愿意让老自己完全的死掉。你做决定的时候要舍下自己的想法、欲望、倾向、利益得失，就是单单的仰望神，认定神，求问神，你要跟从主，照主所要的去行。你会发现世界上许多人他们做决定都是为了赚得全世界，甚至不择手段，至终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一天还会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如果我们要做对决定，很要紧，就是要学习安静等候神，真实的向神降服，让圣灵致死老我，致死己生命。你知道一个不肯安安静静追求主的人，他的老我绝对死不掉的，因为人不可能靠老自己去制服老自己，那怎么有可能？所以我们要安安静静的追求主，向主降服，恳求圣灵真实的来致死我们的己生命。如果一个人他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他为了保留自己的面子说谎说谎，他为了保留自己的想法，觉得他总是有道理，不愿意顺服主的想法，有的人他就是保留那种老我的种种表现，也许他无知，他不晓得这个是老我的表现，所以他没有把自己跟全所有交给主，这样的人会丧掉生命，得不着永生跟奖赏。凡甘心为主丧掉己生命，愿意把他的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主，任由主处置，他愿意让主随意支配，让主管理，他会得着永生跟奖赏。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9章41节，请看马可福音9章41节。马可福音9章41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
给出一杯水，我想一杯水是指任何你为着主而给出的东西，也许很小很小的一件事，但是你为了主而做，你会得赏赐。 在西非加马龙群岛有一个麻风病人区，有一个长老会的皮尔斯牧师去那里访问。那这些病人他们终其一生都要待在那里，不能跟亲人接触，以免传染给别人，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。那皮尔斯牧师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难过，他讲道的时候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减轻他们内心的痛苦，就跟他们讲说，世界上呢还有另外一些人，他们挨饿受冻，是暴力主义下的牺牲品，他们也受尽了折磨。其实他这样讲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世界到处有遭遇苦难的人，不是只有他们而已。第二天早上，牧师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当地的领袖就从背后追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棒，那个棒木棒绑着一个粗的布袋。他就跟牧师说，这一点奉献给海那边你告诉我们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本来不知道他们有这么迫切的需要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钱，剩余的钱捐出来呀。牧师非常的感动，后来他把这个钱拿出来看，这些铜板呢都是被这些麻风病的手指不断的抚摸，所以表面被磨光了，图案也不见了，只能靠大小辨别大概是什么样的数目，是几块钱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病人他们不再可怜自己，他们就是给出一杯凉水，他们要把他们的爱给那些牧师讲的也是很可怜的人，所以他们呢不能不得赏赐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，请看路加福音十四章，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十二到十四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缺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
好，如果你请那些朋友、弟兄、亲属、富足的邻舍客，他们也会请你，然后大家就请来请去，请来请去。主说，如果你摆设宴席，请那个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回请，没有办法报答你的。所以当我们为着主，我们对别人好，不一定是请客，就是对别人好，以恩慈待人，给人所需要的，不求回报，那日我们就会得赏赐。重点是你不求地上的回报，你所求的就是天上的赏赐，主知道就好了。如果你以为你必须为神做什么轰轰烈烈的牺牲才会得赏赐，那你就错了。事实上，你存着敬畏神、爱神的心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，神都不会轻忽，神会赏赐你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请读六章三十五节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
神要我们在地上学习爱的功课，要爱仇敌，为仇敌祷告。那如果你借给人呢，你不要指望偿还。有时候我们借给人，我们真的盼望他会偿还，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人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借他，可是我借了他，我真的盼望他还，然后呢他又一直不肯还，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怨言。可是这句话怎么说？要么你就不要借给他，既然你借给了他，主说，你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所以主耶稣要快要回来了，如果你已经借给人了，你不指望偿还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 有时候有的人他真的是学习爱仇敌的功课，他给仇敌好处，对仇敌恩慈，所以他们的赏赐是大的。纳粹掌控德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安利哥，安利哥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把犹太人藏在家里，因为纳粹呢要杀犹太人。两年后，这个安利哥被人告发下监牢。1944年圣诞节，他被捕后几个月，那个集中营的司令官叫他进办公室，哇，他看见司令官桌上有一桌丰盛的晚餐啊！司令官说：“在我吃掉这圣诞大餐之前，我要你看看你太太送来的佳肴美味。在你住在监狱的日子，你太太每天都送饭来，不过都吃进我的肚子里了。”那这个安利克已经非常憔悴，瘦得皮包骨。他跟司令官说：“我太太是个好厨子，我也相信你会好好享受这圣诞大餐。”这司令官一听就说：“你再讲一遍。”安利哥呢就照做了，又加上一句：“我希望你好好享受，因为我爱你。”哦，司令官一听大吼说：“把他带走，他已经疯了。”战争结束后，神再度祝福这个安利哥的事业，所以他对神充满感恩，决定带妻子去以前被关的地方去找那个司令官。他们到达那里之后打听，发现那个司令官住在什么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神就给安利哥一个新的 idea， 一个点子，一个新的饶恕的方法。他记得这个司令官以前很喜欢吃他太太烹调的食物，所以他们就买一些东西，找到一个可以烹煮食物的地方，很快就带着两大篮食物出现在司令官家的门口。他们被请进去以后，安利哥说：“你不认得我了吗？”他才想到自己一定是恢复体重了，不像过去那么瘦那么憔悴，看起来不一样。这个司令官就摇摇头，安利哥就提醒他说：“1944年的圣诞夜，我在你的办公室里头，当时我告诉你我爱你，你却说我疯了。”顿时这个司令官脸色苍白，吓得连连倒退几步。安利哥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不是来伤害你的，当天我告诉你我爱你，至今仍然一样。”这个司令官就呆立在那里，瞠目结舌。安利哥说：“我不是疯了，我真的是那个意思，我现在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的爱。战争结束了，现在是和平时期，我跟我太太呢想跟你们夫妻一起用餐，我们有这荣幸吗？”所以他们就一起开始吃安利哥的太太所煮的这顿丰盛的大餐。吃一吃，这个司令官突然放下刀叉说：“你到底想要对我怎样？”这个基督徒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们爱你，我们饶恕你。”这个司令官说：“你怎么做得到？”安利官说：“靠自己的确没有办法，但耶稣赐给我爱跟力量，教导我怎么饶恕。”接下来安利哥又分享许多圣经上的话，结果这个人就跪下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安利哥弟兄的赏赐是大的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八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八节，第六章五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你们做仆人的
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”
好，不管主将你摆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，我们就用敬畏神的心、诚实的心，听从雇主、听从公司的老板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除非他要你做的你知道违背圣经了，当然你没办法听他的，要不然在不违背信仰的情况底下， 我们在工作岗位所做的一切，凡事都是为着爱神、服侍神而做。我们甘心侍奉，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最后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。第六章一到六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你们要小心，
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好，神非常看重人的动机，人的动机。如果有人行善、施舍、祷告都是在作秀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，那这样他会得不着天上的赏赐。那一个人他暗中行善，他暗中在那里为人祷告，他只求天父的荣耀，他会得着赏赐。当然，如果你暗中所做的后来被人家知道了，不是你自己去宣传，我想当然你还是会得赏赐。一个姊妹叫做维拉，她年迈体衰，整天都躺在地上，躺在床上。一个弟兄去看她，她说：“我整天都躺在这里，心情真是沮丧极了。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一点也不能为神做什么。”弟兄问她说：“你做了很多祷告吗？”他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想一天中总有半天吧，有的时候我夜里也会祷告。”弟兄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进入这个心灵的内屋，好，你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天父很宝贵人在私下的祷告，好，你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那么你父天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会报答你，赏赐你。”所以我相信许多祷告的人，他们会参加天上的颁奖典礼。还有一节经文，我想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我来读好了。十一章六节，他说：“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”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，它是这样翻译的：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然后他说，神是一个赏赐者，神是一个赏赐者，他要赏赐那些很认真、很殷勤寻求他的人，很认真、很殷勤寻求他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用单纯的信心，认真殷勤地寻求神，你必得赏赐。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，是慷慨的神，他乐意赏赐人，乐意施恩拯救人，他喜欢向人显现。所以让我们利用今生的时间，只要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认真殷勤地来寻求神，竭力追求认识神。我们一有空就进入里面的内屋去亲近神。所以那些单纯的渴慕神、全心寻求神的人，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人，必得大赏赐。而最大的赏赐就是神自己，我们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，更加的丰富。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目的乃是神自己。愿主祝福大家。